不要忘记，香菱现在不是在办正经事吗？被王熙凤叫来叫去，她在办什么事呢？她是一个妾的身份，在帮她的丈夫找大太太，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香菱在忙什么事？香菱在帮她的丈夫找一个明媒正娶的大太太。那所以你也会感觉到，这里面背后隐藏的，其实都是曹雪芹觉得对香菱的疼惜。所以香菱不可以有任何嫉妒，香菱不可以有任何抗议，香菱不可以有任何难过，因为你作为一个妾，一个买来的妾，你本来就应该做这个事。所以接下来她所遭受的命运，当这个夏家的大小姐夏金桂嫁过来以后，夏金桂根本就是把香菱当成丫头的，而且可能比丫头都差。你才会想到宝玉对丫头这么好，可这个夏金桂可以不断地折磨这个香菱，觉得我是要折磨你的，因为我有这个权利，我要证明我可以折磨你。那么这里面都说明《红楼梦》到最后到结尾的时候，作者还是不断提醒说，人有没有一个对待人的基本的态度出来。可香菱傻乎乎的，香菱还不知道她要面临到什么样的命运，她就在那边很兴高采烈地帮她的丈夫在安排这个婚事啊。就是当然我们今天用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香菱是掉入悲剧的一个开始。那我们曾经回想到第五回，贾宝玉喝醉了酒，到了一个太虚幻境，打开好多抽屉，看到了不同抽屉里面每一个女孩子的命运的诗，里面有一首是讲香菱的啊，讲到她自从两地生孤木，致使香魂返故乡啊，自从两地生孤木。所以这个部分一直是《红楼梦》里面最难解的谜。那后来胡适做了这个密码的解读，就是两地是两个土，孤木是一个木字边，其实是桂花的桂啊，就是自从两地，自从这个桂花夏金桂嫁进来之后，自从两地生孤木，是讲夏金桂嫁进来之后，致使香魂返故乡，香菱将要死掉，她是被折磨死。可是小说的后四十回并不是如此的结局，所以这是胡适特别指证说后四十回不是曹雪芹的本意。因为第五回他就已经宣告了香菱是的的确确在夏金桂的手中被折磨死掉啊。所以因此我想我们都可以在这里说，为什么我们要结束在八十回啊？因为很清楚的看到《红楼梦》后四十回不是作者的原意，至少绝大部分不是作者的原意，所以它里面有很多的啊，修改的这个啊，这个部分。所以香菱变成《红楼梦》里面不在正册，因为你是小姐，你才是正册，甚至她连副册都不是，因为副册还是袭人啊，或者是这个晴雯这些人，她其实到了几乎是右副册。那这个香菱其实是一个最最卑微的角色，可作者花了好多的时间在讲香菱，因为从生命的本质来讲，这个女孩子有非常好的品质。他竟然在这么悲剧的命运里还想写诗，因为诗是他生命的一个坚持。所以这个部分是可以暗示到香菱的死亡也跟芙蓉蕾有关，他也是芙蓉蕾里面要倒亡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跟人物。所以就借着这个香菱谈到了还没有出场的一个女孩子，叫做夏金桂。好，我们下面读这个文本，就谁是夏金桂。那宝玉就说这个亲事定了，定了谁家的？那香菱就介绍了这个夏家，他说你哥哥上次出门的时候顺路就到了一个亲戚家去，那这个亲戚原来是老亲啊，认识了好几代的，那跟我们是同在户部挂名行商。好，特别注意一下，《红楼梦》里面有一类是官家，贾家是官家，是做官出身世袭的官家，有一类是商家，就是薛宝钗的薛家，还有夏家，他们是商家。所以你看到官跟商在古代的关系非常有趣，就是因为这种商是一商一官的，因为薛家是行商，可是他们行商的角色很特别，他们是替皇帝皇宫采买所有的东西的，所以那个角色就很复杂了，是跟皇家走得很近的商家。所以你看到自古以来的官商的关系就反映在这个地方，就是他们不是普通的商人啊，所以你就可以了解这个夏家跟薛家他们不是普通的商家。因为等一下就讲说他们在长安城，这个长安城是一个虚构的，就在京城里面 有多大的地全部种桂花的，所以这个女儿就叫做金桂。那你就想说，哇，那个最好的地段全部种了桂花，这个家族的有钱到什么程度。而且我们也记得薛宝钗说，这一条街的当铺都是他们家的，古董行好几个都是他们的，客栈都是他们的，所以他们是掌握整个商业脉络的这种大家族。所以这种家族他们也讲他们的门当户对，他们需要官场的保护，他们同时也需要商家的连接去做财富更大的这种配合。所以《红楼梦》里面其实从社会经济学角度来看是非常有趣的一本书，因为当然是曹雪芹家族很明显的一个经验。因为我们讲到曹家是江宁直造，所以他是官又是商，这样可以了解吗？我一直提到江宁直造，最简单的翻译就是当时的江南整个纺织国营企业的董事长，所以他是国营的，所以他是官，可是他又是商，所以他才会写到当时300年前清代初期最复杂的官商之间的这种关系，是我们非常不容易读到，我们在历史上都不容易读到，因为历史常常不会写到这么复杂的这种这种关联。所以他就讲到了这个下家，说我们在户部挂名行商，户部有点像现在的内政部，所以他们一定是跟官方的内政部有一些采买关系的行商，所以他们是商人，可是他们又跟官方的采购有关，这样就可以懂了。你最近看报纸所有的事情都出在这里，就是跟你的所谓的简单行商绝对不一样。所以在户部挂名行商，那他就跟官方开始发生了有官股在里面的，一定有这样的一个勾结在里面。他说数一数二的大门户，所以他们才会论亲。所以你会发现张家、王家、李家不是都议论完了吗？所以议论的可能是形貌啊、身材啊，可是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家世，这个家世到底配不配。因为薛家要娶一个媳妇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薛家是替皇帝做采买的，他当然不会随便娶一个任何一个家族的女孩子，那么这个女孩子一定跟他们家族也有同样的这种殷实的后面的背景啊，财力上的这个背景。所以他说他们就知道这个桂花下家。那宝玉说为什么在下家，姓下叫下家，为什么前面要加桂花？所以作者很聪明，就用一个东西来点明这个家族多有钱。我们就讲说这个家族多有钱，多有钱都很空洞，可是他就用桂花下家这个成语。他说他们姓夏，非常的富贵，田地不用说，他们田地到有多少我们都不用讲，我们只讲一件事，就是几十顷的地全部种桂花，而且在城里面，你就知道他有钱。那城里城外的桂花局都是他们家的以前桂花局就是有一个管理桂花，因为桂花是可以酿酒，可以做很多的酱料，它是一种产业，所以有一个叫做桂花局的就是都是他们家的。连宫里面，好，注意点到了皇宫，连皇宫里面所有运用到的盆景都是他们家的供奉。有没有发现很有趣？你就会发现弊案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就是因为这种桂花，我们不是我们在菜场买一盆桂花，因为皇宫里要桂花可能是几万盆的，所以那个单价一次的采购，为什么那么多的绑标围标这种事情出现，是因为它牵涉到官方的钱，就可以在这里面有各种的支付。我们记得不要讲皇家了，光是贾家，记得盖园林的时候有一个贾云去贾强他们去负责一点园林啊什么东西，一拿到那个钱以后就分下去说多少人都有油水，他才能够做那件事，不然的话他根本做不成那件事。所以我们就会发现为什么所有的很多社会里面在公家的工程大案件的时候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而在西方比较成熟的社会里面会有一环一环的去检查的这个制度。因为我想不是哪一个地方会发生问题或者人性的问题，它本来因为牵涉到的这个数字太大，所以它其实是要有很多的这种防范在里面。所以你常常不太理解说为什么那个价格可以比民间的价格会高出好几倍，因为它要打点的人太多。好，所以因此我想《红楼梦》其实刚才讲社会经济学跟今天的社会经济学来对读，你会觉得怎么那么像。 所以因此你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每一个社会里面共同存在的问题。可《红楼梦》里面它如果要变成世界文学，因为它碰触到这个点。可是我一再强调说，如果曹家不是做好几代的江宁织造，曹雪芹绝写不出这个东西。因为比如说我就没有这个经验，我可能根本不知道，我每次都看报纸才知道，看报纸知道你绝写不出这种文学。可是这个家族是四五代来都知道太监来了你要怎么打点的，记得吗？有一个太监来说最近要买房子手头不方便，那这个借一借就还，王熙凤就立刻就说，哎，把我的金项圈当了，说讲什么还不还，有我们的就有你们的。好，这是王熙凤的厉害，所以她才能够做那个少奶奶，表示说我们今天做官是靠你的，不然的话我们哪里做得了这个官。所以《红楼梦》里面处处都是社会经济学啊，里面所有的这种勾结，我想曹雪芹从小看到听到的都是这些事件。就我刚才特别提到说，因为是江宁织造最大的最肥的国营企业，所以他才会懂这一套的里面的弊案的东西。所以到最后乾隆要进城《红楼梦》去做删改的时候，也是因为发现牵涉到清初他的祖父跟父亲太多的弊案在里面。好，所以就了解到，如果今天从这个角度去看《红楼梦》，它是可以呈现出清朝康雍前三代的所有的弊案在里面的，所有国营企业的弊案其实在《红楼梦》当中才看得到，清史当中看不到，因为它不会记录这个问题。好，所以因此这是我特别要提到说这个户部挂名行商这六个字的重要性。在内政部挂名就是不是真正的官，可是他要挂名去行商，这件事情就是包了国家的重大工程，所以国家的重大采购是经由这个东西来做的，所以他的弊案就出现啊，他就出现。所以这个下家可以有钱到这样的程度，而且你可以看到这个夏金桂，等一下发现十七八岁的女孩子，她的爸爸是过世，祖父过世的，所以有一点像薛宝钗，薛宝钗也是父亲过世，所以是一个寡母撑着那个地方，可是因为家族很大，所以这个家族还在包办整个公家的行业。所以这里面其实不是薛家下家的问题，是说这个国营的企业延续下来有它的一个结构体，这个结构体不是轻易会动的，因为它里面有一环一环之间的某一种关系。而且我们知道要打点真的还不容易，很多人打点就出问题了，因为没有门路，所以其实他是好几代才学会说我怎么去摆平事情，怎么去打点事情。而这个弊案每一代都有，可是有时候它是不被发现的，因为它有整个的脉络跟系统，所以你看到新手一上去常常会出现问题。所以出现问题的原因是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中间的脉络的复杂度啊，以及人事脉络跟系统的这个复杂度的这个问题。所以这些下家薛家有一个共同点，都是一个老奶奶老夏奶奶在撑家，一个是薛姨妈在撑家，男人都不在了，所以他们其实是表示说他们这个家族还在继续维持他们旧有的那个行商的那个力量。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薛姨妈常常要犒赏老家人，好几次她是坐在里面，因为她是一个贵妇人不能出来，然后外面老家人然后说我们这个家薛蟠出去做生意全靠你们什么，就是这一批人就是老员工，企业的老员工，那些是维持他跟所有的这个家族繁荣的最大关系的一批人。你只要动用里面某几个人抽掉，这个就会垮掉，因为这些男主人其实都不在了啊，都不在。所以下面我特别希望介绍夏金桂这个女孩子，是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尤其是胡适把这个自从两地生孤木这个密码解读了之后，她几乎就变成了十恶不赦的一个坏女人。那如果再读下去八十回，你就看它恶劣形状之多这样子。可是我对这个夏金桂有很多的同情。